我听着镜子读信，深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故事总是在你无法得知自己是如何从过去来到现在的此刻而存在。我们一开始往往不懂他们为什么在时间磨损下仍然冬眠似的在某些地方活存着，但在聆听时总觉得他们被唤醒后随着呼吸进入你的身体，像针一样沿着脊椎钻进你的脑袋，然后又忽冷忽热地刺在心上。我对福伯这么说，看得见的东西一定会消失的。福伯一边擦拭着他的白蚁烛台，一边回应我。他的左眼仍然在找着自己的右眼。他说，你不懂，重点根本不是空。我离开了镜子的公寓，身上好像还留着满屋子的植物香气。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时之间无法沉静，得找个地方喘口气。我骑到那个原本叫镜子之家，现在称为林琴的店里，请阿达给我一杯苹果泥。然后我把背包里的每一样东西拿出来，顺序排在桌上，再一件一件放回去。我用这样的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我想起几年前大旱，整个台湾在讨论如何节水时，沙子却拉着我开车跑到一处含有人质的森林里去挖白蚁。那是原本沙子常去观察植物的平地森林，而此刻原本葱绿的树丛变成了灰灰焦焦一片。沙子找到他早已做好记号一株枯木里的白蚁巢后，循着一条工蚁建立的水平通道的尽头开始朝下挖去。我抱怨他说，原来是找我来做苦力。沙子往下插进一条标尺，我们就沿着白蚁通道往下挖。渐渐显露出来的白蚁的通道并非像悬了一个铅坠子那般笔直朝下，而是有许多不必要的弯曲。工蚁和兵蚁凌乱却又向着有某种规律似的列队，来来回回于通道之间。从地底上来的工蚁大鳄都衔了微量的土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渐渐变成沙子在下面挖，我在上面接土，或是我在下面挖，沙子在上面接土。洞穴超过了我们一个人的身高，两个人的身高，这早在沙子的预料之中。他甚至带了一条很长的绳梯以及露营装备。当天我们就露宿森林，然后隔天起床继续挖，直到第二天黄昏，一条长达12米的白蚁隧道就展示在我们面前。沙子指着其中一些较为宽广的洞穴告诉我，那些就是白蚁的养菌圃。白蚁会让那个空间保持潮湿，于是真菌就自然地在里面生长，成为它们喂食幼虫的来源。可是因为大旱，此刻养菌圃里干燥而空无一物，沙子要我脱下手套摸摸洞穴尽头最后一个养菌圃，果然已有微量的湿润迹象。白蚁无视于我的手指，继续朝向那个通道往更深的地底去。沙子说，再下去一定会有水源了。沙子脸上一点都没有疲惫之色，反而浮现了兴奋的光彩。 我说，他们要挖多久啊？沙子说，不知道，深度的话，我认为见水至少还要好几公尺。我说，就为了水？沙子说，就为了水。白蚁对失去水的耐受度很低，他们一定要水，所以无论死掉多少白蚁，花费多少时间，他们一定会不计代价地朝下挖，那是命定，那是本能，没什么恐怖的敌人能阻挡他们。在黑暗的洞穴里，我看不清沙子的表情。我回想，当时用手电筒，由上而下照亮白蚁的取水通道时，突然有一幅全新的画面在我眼前展开。我突然想起，那从地面朝下的取水主干，以及许多挖到一半废弃的、凌乱却又有着目标的洞穴，是多么像一个朝向地心的烛台，而那个湿润的氧菌谱，就是烛台末端的微小火焰。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平板传来收到新讯息的铃声，我打开电脑，那是阿巴斯的来信。